戴志珍的丈夫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自丈夫去世后，戴志珍便携带女儿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全世界关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拘捕虐杀的不幸遭遇。
戴志珍女士呢，她曾两次环游世界。她第一次环游世界是在她29岁的时候，她只身一人环游世界。那么第二次呢，是在她39岁的时候，她又带着她2岁的女儿小法度环游世界。那么在这个10年当中，可以说在戴志珍女士的这个生命中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今天戴志珍女士呢，带着她的女儿小法度呢，来到了我们节目中哈，她又来到了纽约。那么非常欢迎戴志珍女士和法度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啊！
谢谢，
欢迎，
谢谢主持人。
那么法度啊，跟着妈妈这样走啊，走了几年了，已经走了几年了，
对，走了几年。
几年呢？我记得在那个照片上哈，在前几年我们有看到你带着法度的那个照片，那孩子非常小哈，你在抱着他。孩子呢，一晃这么大了哈，
对，
就现在是7岁了，
对，
就5年的光景过去了哈，
嗯，
那法度这样跟着妈妈走累吗？
不累，
不累，
对，
这
是一个坚强的小宝宝。我还经常背诗呢，是不是啊？在路途，你可以背一首诗吗？游日月潭。
好啊，
嗯。
游日月潭，一潭明湖水，烟霞一起回，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
哇，背得很好哈，这几年一直带着孩子这样的走哈。那这次来纽约是要多待几日吗？
对，
时间久一点哈，好好的歇一歇啊。奥法度，来，这个巧克力。
对不起啊，提起这一段心酸的往事啊，我们在这个网上呢看到这样一幅照片哈，就是您呢和您的女儿，您捧着这个骨灰盒哈，您丈夫的骨灰盒，走在这个游行队伍的前面啊，我想任何人看了这样一幅场景呢，都会为之动容。
对啊，这是因为1999年7月份，江泽民他开始镇压法轮功。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就为了一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他们就去上访，然后被抓。我丈夫第一次被抓是在2000年1月份，他只是去信访局递一封信，信上说法轮功好，我们全家都受益，然后他就在门口被610给抓了。抓了以后，因为我当时怀孕嘛，我刚才怀了我法度，那我因为我知道中国警察很粗暴，我就怕，因为这是我第一个小孩，我想保住这个小孩，所以我不能跟我丈夫一起去。那我丈夫是去了以后，就在610把他押回来的时候呢，在机场的时候是那个广州造纸厂领导还有警察在那里等他，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的信仰，所以他们就直接送他，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那时候很冷嘛，1月份，我丈夫的父亲就想送点衣服，那都找不到儿子，我们都不知道他关到哪里去了。这个就是罪犯都可以见家人，就是法轮功学员，如果你不放弃的话，他就不让你见家人，所以我们就没联系。对，
那个是你结婚多久的时间呢？就是丈夫被抓这段时间。
两年了、
哦、
对。
那法度是在澳大利亚出生是吧？
对对，我女儿是在悉尼出生的。
哦，孩子出生就是说您的丈夫也没有在您的身边、哦、
没有，因为他出不来，因为他要他写签字签悔过书他才能出来，我丈夫不愿意。对，然后到了那个法度3个月的时候，我从悉尼打电话回广州的家，然后我丈夫的父亲接的电话，他说那个我丈夫被610绑架了。当时那个在南石头街道办事处那个叫做610的头目叫于强，那个恶警，他然后他把我丈夫带走，从家里面带走，没有任何解释，我们不知道 他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是生和死，我们都不清楚。那时候我就很着急了，那我说我会立刻回来。后来因为我们电话是监听的，所以我回去以后呢，我丈夫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但是跟他这一块的学员就直接送到劳教所去了。
嗯，就是您回去之后，您丈夫就放出来了。
对，
是怎么回事呢？
他，这就是我们当时拍的照片。
法度出生之后，然后您又回到了这个广州，又回到了广州。这就是说，法度出生的时候，这是在
家里面拍，
在多大？
六个月。
这个时候，这个全家福哈照的这张。这个可以说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啊、哦！
对对，这也是最后的一张照片。嗯，那我回去以后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因为所有我们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要不他们就失踪，要不就那个判刑劳教，关在洗脑班，然后他们恐吓我丈夫说，下次洗脑班他要不签那个悔过书的话，他们直接要送到劳教所里面去。所以那我丈夫被迫离开家。我记得有一次那些警察还有那些610还有那些街道的人就在我们楼下就说要上来。后来我丈夫的父亲说他已经不在家了，那一帮人才撤走的。
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您啊，您得知您丈夫的死讯呢，那个时候是在网上看到的。
对
对，当时你是在怎么样的前提下又回到了澳大利亚呢？
他后来被抓，然后那个中共通知我们，他们不再延我们中国签证了，所以没办法，我们就只好离开。我带着我女儿只好离开中国了。
这时候你丈夫是在什么地方？
他被抓了。
他又被抓了，
对，他又被抓了，
又在是劳教所呀，还是什么地方？
对，因为他去北京上访了，所以他又被抓了。
就是这个时候你的签证也到期了，
对，
就是不可以再延期了。
不，他们不通知我，不延期，我已经进了黑名单了，进了他们的黑名单。
进了黑名单了。
对，到广州机场的时候，我把那个护照拿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电脑看到。然后他们就把我的护照拿到办公室去，然后我在那里等一分钟，就像等一年那样。后来就等到那个登机广播了，他们才放我们走。我当时要是拿着中国护照，可能我们都没命了。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你这边可以说牵了一半的心，虽然把孩子带走了，可是丈夫还被关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回到了澳洲。那之后有没有丈夫的消息呢？
没有，我是从网上看到他的死讯的。
就说这次回来就成了一个永别吗？
对，我真的没想到，就是这样，他就永远的这样走了。我当时看到，对，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我跟一朋友在一起住在一块儿，那女朋友说，一天早上我记得是大概7点到8点钟嘛。他说小戴你过来看一下。我坐在电脑面前，我一看都傻掉了。哎，他就是我当时看了以后整个人在发抖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说看到了这样的消息。
对，就是看到他的死讯。
那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那个7月份，2001年7月份。
你在网上看到了，就是你丈夫的死因、死讯。
对。
他是怎么写的？
他上面写就说，就说我丈夫的尸体在一个茅棚里面发现了，然后我丈夫的姐姐去认尸，就发现尸体已经变质腐烂了。后来我就想回去料理丧事，我就想申请那个中国签证回去办，去参加那个葬礼吧。然后他们就不给我签证。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法度还在睡觉，我女儿还在睡觉。 因为他长得像我丈夫，长得一模一样。
嗯，
我看到他就很，从到他那里我就可以看到我丈夫。我那时候心都碎了，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我不想见任何人。对，第二天我头发都白了。
是，我想任何人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对，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样，是吧？
对，
嗯。
然后，
就是你这个是回去多长时间得到的这个消息呢？回到澳洲，
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
对，
您刚才说就是看到那则消息上面说，当发现你丈夫的尸体的时候，那人已经腐烂了。
对，我对。
是什么季节呢？是夏天，是什么？
夏天，七月份。对，
他已经死最起码好几天了。就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是在广州一个市郊的茅棚里面。
市郊的茅棚里边。
对，
嗯，就是郊区哈，农村了哈，谁？去发现这个尸体的，谁通知？
警察通知我们家人去认尸的，去认尸。然后我丈夫的姐姐就是因为认尸，她又被抓了，她就关在洗脑班里面。
姐姐因为认尸被抓了？
对，我丈夫的姐姐去认尸。
谁杀的你丈夫？他有什么样的，就是当时发现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消息来源？身上都有什么样的伤？是怎么死的？
就人民的政策就说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那他不可能给你任何答案的。
就是有一个问题哈，我想问，就是你回澳洲的时候，你丈夫呢是被就是警察嘛抓到这个狱中嘛关起来哈，就是你走的时候两个人并没有相见，
没有。
而且你打电话回去的时候，他还是被关在狱中。是不是？
我们一直就没有联系。
那为什么忽然间这个人就抛尸这个野外荒郊野外了？谁把他扔到那个地方去的？
那答案不就自然得出来了吗？然后那些学员想打电话到我们家，接的电话都不是家里人，是那些他问很多问题，那估计是公安。后来过几天我也打电话回去了，我自己平静下来以后打电话以后呢，他可能看到是海外长途来的，他拿起电话他不说话。那我说我是戴志珍，我说你是谁，你怎么进到我们家的？他那边一直没说话，就电话一直 hold 着那样的。被打死的现在明慧网统计的有名有姓的都有几千人，那没名没姓的这些消息传不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
警察他通知你丈夫的姐姐去认领他的尸体。
对，
那他为什么又把他的姐姐给抓起来？
因为他姐姐也是练法轮功，他当时就被抓到洗脑班去了，然后一个月后他又判了两年劳教了，非法劳教，关在广州女子劳教茶头，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
你有没有回去去处理你丈夫的这个？
没有，我拿不到签证了。你看我作为妻子这个权利都给剥夺了，拿不到签证，我后来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事情公布于众，所以我当时就去跟媒体讲，跟找那些议员，跟那些人权组织、非政府组织。
嗯，
你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我出来呼吁拿骨灰盒的。
哦，
那时候法度还才是一岁半，
法度很小，
15个月，对
对。
其实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像我们一样，他们没有说话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说话。因为知道我们是不可能让我丈夫再复活了，但是我希望能够帮助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关在监狱劳教所，我希望能够让你们关注这件事情。然后8个月后澳洲政府外交部帮我把骨灰盒拿回来，当时我们就在那个中国大使馆，堪培拉首都，澳大利亚堪培拉首都中国大使馆，我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这次是我收到的骨灰盒。
可想而知，您是在怎么样的那种艰难当中度过的？
2001年7月，法轮功学员陈长勇在广州被活活虐杀。他的姐姐认领弟弟的尸体时，因为修炼法轮功，也被抓进了监狱。陈长勇的老父亲因经不起失子之痛而死去，戴志珍的母亲不堪连续的打击，不久离开了人世。
你先生的这个父亲哈，他们有了解，有没有做进一步的这个追究？到底是谁把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我丈夫的父亲，我记得，因为是他练法轮功，他得了第二次生命。但是打压，就是镇压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跟警察讲，他说我不练功我会死的。那些六幺零说，他说不许练，因为这是命令。然后这次他就，我丈夫被杀以后，因为我丈夫的姐姐也被关了，所以他就承受不住，儿子被杀，女儿入狱，他两个月后就去世了。
丈夫的父亲也去世了。
对，我丈夫被杀两个月后他就死了。对，所以这个整个家就这样毁了。被残暴打碎了。2004年，我们在日内瓦人权会议的时候，我妈妈因为长期被恐吓，所以她最后去世了。她临走的时候，她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说，她想看我女儿一眼。他能见到我们，后来我们就拿不到签证，拿不到签证，我那时候法队就问我女儿，就问我，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去见姥姥？我说因为我们拿不到签证。他说为什么拿不到签证？我说因为我们练法轮功。他说练法轮功为什么拿不到签证？我当时眼泪都就流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去向一个小孩去解释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2004年。我想他最痛苦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吧，我丈夫的去世。
在节目之前呢，有介绍说哈，您是两次环游世界。第二次是在什么时候呢？
第二次是从2002年3月份，我第一次在日内瓦人权会议里面去呼吁全世界的母亲来帮助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虐杀。
是，
我遇到很多
走过了多少个国家？
我们去了41个国家。美洲、亚洲、欧洲、非洲。
我想领着一个小孩子哈，是非常的不容易。是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就是这样的，一直不断的在呼吁在走哈。那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吧？
对。当我想到这么多学员，他们还关在监狱里面，对呀，他们就是他们没有，就想到他们承受的那种酷刑和折磨，像我们家这样的遭遇的人，在中国有成千上万。很多小孩都变成孤儿，因为他爸爸妈妈要做一个好人，相信真善人。我们在这里，在外国，我们有说话的权利，而这个最基本的权利，在中国是被剥夺的。他们的眼泪没人看得见，他们的声音没人能够听得到，所以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场迫害已经起，然后一起来，我们来共同来停止这场迫害。我丈夫2001年7月份被杀的同年同日同月， 同年同月，就是中共他们获得2008年的奥运举办权。当时在中国是1亿人在受迫害，这个消息都被封锁了，所以他们是用欺骗的手段去获得这个奥运。然后在这欺骗当中，他们在承诺世界说他们要改善人权，怎么可能呢？这么多年过来了，现在就是他们还用就是利用奥运来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
您丈夫被杀的那个日期
就是中共获得申办权，奥运申办权，2008年的奥运申办权。对呀、啊，
所以说我想这个对你的感触是，奥运的感触也是非常深刻了。
对呀、啊，
嗯，
我们就是我们不希望，就是1936年的奥运在柏林，他那个就不希望历史再重演了，因为当这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问我们，当你知道这个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做了些什么？那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良知。
孩子这样从那么小，然后长了现在这么健康，这么可爱啊，就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您呢还能去为别人着想，真的为您的精神所感动。
很多人看到我女儿，他们都不相信她是单身母亲带出来的孩子，因为，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大家都为别人去着想啊，这片净土里面，小孩他能够很健康，
对，
他去成长，真的我很谢谢全世界帮助过我的，帮助过我女儿和我的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也不可能。哎呀，谢谢，
是，真的是看不出他是一个。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哈，
法度有一天来问我，他说我怎么老是觉得，他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跟你说，但又不敢说。我说是什么？他说我想问，他说我怎么总觉得爸爸还在？
小孩子的心灵上的那种创伤，因为就是毕竟，别人都是爸爸妈妈哈，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他。不说他心里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无形的这样创伤。那法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跟妈妈那么久哈，妈妈一直这样带着你啊。
我要爸爸。
非常感谢戴女士啊，今天上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您
啊，法度，好，谢谢，可爱的宝宝哈。戴女士她把对亲人的那份深深的思念化作了大爱。她在这5年当中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她把2个10年相加所寻找到的真理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来关心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呼吁停止对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这场残酷的迫害。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